第三讲了哈，希望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思考，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之前就有一些的愿景，有一些的意向和梦想了。而也我也更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开始想想，开始有一点点的行动了。而且呢，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开始去分辨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哪些是我要做的事情，哪些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我自己做的事情我是不是已经开始，哪怕每天能够迈出那么一小小步，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了。我相信当你这样在做的时候，你会无可避免的遇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在每做一件事情，每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作为人其实我们都不能够确切的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我的这个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确切的后果。这个字叫什么呢？帮我放到我的那个 PowerPoint 上。哦，对不起，是我的缘故。这个叫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风险，风险就是你无法掌控的结果，你不能确切的知道它会好还是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这种的风险，而且跟你的愿望没有关系，很可能你的愿望非常的美好，但是现实却不一定按照你的愿景来发展。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一个的悲剧，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发生在离我们家其实非常近的地方，就在我们86路电车站在邦杜拉那个地方，离车站100多米的地方，有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女孩子在那里被残忍的杀害了。我们很多人都很震惊。当你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父母非常的吃惊，澳大利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墨尔本世界上最适宜人居住的地方，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位女孩子，她的心里面充满了梦想，他们一家人到了中国，她在上海上的大学，然后作为交换学生来到拉特布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将要回到中国参与他父亲的生意，他们一起有着非常美好的愿景。而且当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的慎重来选择到哪个国家。澳洲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特别在墨尔本。但是哪知道当父亲正准备这个月的月底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来到这里所面临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弟兄姐妹们，就发觉很多的时候就会是像这样，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的愿景影响到你我还好一点啊，我们自己可以承受，但很多时候你发觉在我们在追寻这个愿景意向梦想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今天特别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你们的身后有着两个的家庭，都会有很深远的影响。我们很多时候很犹豫，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做的一些的决定对我，对我的家人，对我整个的家庭，对我的孩子会有什么的影响，我会承担何等样的风险。在我成长到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最有经历的一次莫过于当10多年前，时间也过得真快，10多年前我蒙召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正在从事这个房地产开发的工作正在看着那个一栋栋的房子盖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也让我非常的纠结如何去决定能够来跟随主往下面走。因为这个的决定不是一个好像在我人生当中一小个的问题，而是对我的家庭有着深远，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些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经历过的人，我们都很挣扎，我们都 在面临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不是像我们平常好像讲的那么简单啊，随便一个我们响应神的呼召，或者说我就做。其实在这个当中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难题，很真实、很现实的问题所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它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很多人弟兄姐妹，我听过啊，在你们的心里面，神放了非常美好的梦想。那么我们如何去跟随他呢？圣经不单单告诉我们一些的道理，它很多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有个很重要，读圣经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面，或许是我们以前经常忽略，我们经常注意了解它的理论知识，但是其实圣经是非常实际实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如何能够和我们的生活能够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啊，刚刚新田姐妹为我们所读的以色列历史上发生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来面对风险，如何去应对。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们啊，甚至不是基督徒们，对这个其实也都很了解啊，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些的哈。这个呢有点稍微不一样，不是过红海哈，是过约旦河啊。当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稍微给大家提供一点点的背景哈。当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的河畔啊，正要准备跨越约旦河，但这个后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无法明白它的意义何等的重大啊。如果你稍微读过一点创世纪，你会知道神应许以色列人有一天会进入到迦南美地啊，作为神给他们的应许啊。那么这个时刻呢，在以色列人的愿景和他们的现实面前只隔着一条河，但是他们走到这条河边呢，其实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梦想跟现实有一定差距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以色列人等了多少年的时间啊？不止吧哈，从他们开始被神开始应许哈，到现在，当然他们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现在终于来到这里了哈。我想提醒大家意识得到，这是神对一个民族他所应许下的应许。但这个应许的源头在哪里？亚伯拉罕那里，对不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亲耳听见神应许的这代人已经死掉，对不对？是他们的后代今天来到这里面临这条的河。那么我们在经文当中读到那个官长们其实是借着官长们来传达神借着耶稣亚要告诉他们的事情。神告诉他们，你们当如何做，你们当如何做，你们如何来抬约柜，你们如何来过河。在这里呢，神没有告诉他们你们如何来架桥，他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让祭司们抬着约柜首先进到河里面去，我告诉他们河会为你们打开，你们可以从这边走过去。我相信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容易一闪而过，不就是过个河嘛，对不对？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他们所面临的这条河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些人可能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现在到过以色列，你一看约旦河没什么嘛，就不是像这样嘛，一点一点我也不就试一下脚嘛就过去了哈。但是这个是有个问题啊，我先请大家回过头来看看这段的经文他怎么讲的哈。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什么意思啊？因为今天也让我们可以看见，人类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时候，我们任意掠夺资源的时候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今天的约旦河是像这样的啊，我找到一张差不多20世纪初的照片，你们看看那个时候的约旦河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很大？ 然后呢，根据圣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比你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大。因为呢，这个约旦河是有个节期的，这里提到一个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日子根据那个时候就是约旦河涨水最厉害的日子，它的整个的这个河流的面积哈，它的河流的宽度可以超过30多米，深度达到3米，如果当这个大河泛滥的时候更是超过，甚至估计有差不多1.6公里的宽度，再加上当时在这个整个两岸旁边有很多的芦苇灌木，所以对那么大的一队人，要想不借助其他的工具，不借助船只渡河的话，其实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以色列人带着神的应许来到约旦河，只差一河之遥到达他们应许之地的时候，在他们面前是什么？风险。我怎么知道我踏进去以后那个水会分开呢？我们大家记得哈，这个故事跟红海的故事完全不同。红海的故事是在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摩西伸杖是吧，他们可以看见这个海打开了，他们走过去。在这里没有，神告诉他们，你们的祭司要踏进去，然后发生什么。今天我们读过，当这些事情经历过以后，我们今天来读很自然。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想象做那一位抬约柜的第一个的祭司，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在这些事情都没发生之前，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他是不是面临着这样的风险？然后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跟随神能够踏入水中，这时候水打开了。这个的故事我相信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无论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拣选的民族，还是今天我们这些被称为神儿女，他拣选的耶稣的门徒，无论是你还不认识主的人，其实在你追寻你的愿景、梦想、意向的过程当中，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不可预见的，你今天你没法完全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选好学校，你不知道等你毕业的时候，你所学的这个专业是不是还是这个社会上非常需求的，你面临着风险，你如何去选择？我们移民到澳洲，我相信很多人你都可以有机会移民到美国，到其他国家，或留在中国创业都有。但是如何你去做这样的决定？你得到一份，你很想得到一份好工作，但是你不知道你是否得到一份这个好工作以后，那个时候的好工作跟后面那个公司的前景会是如何。就算是你得了一个报酬非常丰厚的工作，你的工作对你的家庭的影响会是什么？会让你按照你的初衷更好的与你的孩子相处，提供他们更好的资源，还是会让你成为工作的奴隶，让你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你孩子的几面？这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风险。而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特别提醒你弟兄姐妹，我们留意一段的经文，在他们即将踏出这一步的时候，神借着耶稣亚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对我们同样是一样的。当你愿意来寻求神放在你心里面的那个梦想意向的时候，有个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就是这一条路是你我从来没有走过的。 What I mean 就是你不可能应用你以前的经验，你所经历的事情来帮助你更好的预测或准备，我们都没有走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何要避免这样的风险，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个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经常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啊，如何规避风险。大家知道美式橄榄球吧， 都知道哈是什么，我不用解释哈。美国人叫足球，就像澳洲人一定要叫这个 footy 叫足球一样，我们中国人足球概念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大家明白哈。美国人的那个美式橄榄球要戴着头盔穿着，我以前以为他们都是那么壮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都是有盔甲的哈。其实我们也可以哈。但是呢，他那个头盔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看过橄榄球的人都知道这个运动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他的头盔非常的重要。那么有一家公司叫 Shelter Sports， 是专门为美国的这个橄榄球联赛提供头盔的啊，叫这个 Shelter， 好像是个德文来着哈，专门为这些的运动员提供好的头盔。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产品当中，你看下面有一个啊，它英文的意思是说史上经过测试最安全的头盔。但是如果你感兴趣哈，你点到他们公司的网站，当你在你能够去浏览其他信息之前，它会跳出一个框栏啊，在这个的这个地方哈，有个框啊，我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这一段的文字哈，它这里翻译过来呢说。他说没有头盔系统能够防止你遭受严重的脑部或颈部受伤，包括瘫痪或者死亡。接下面那个字很重要，我看了很吃惊。他说为了避免这类足球运动的风险，不要参加美式橄榄球运动。然后呢，你必须在这里有个小字看不清哈，你要想能够去浏览这个网站呢，你必须点这个，你确认你收到他这样的信息，你明白他在讲什么，你点了，然后你才能够进到这个网站当中去。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想规避风险，我们都想这样做，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风险跟你要做的事情是有直接联系的。就像这个橄榄球的事情一样，除非你不要去参加，你不要去参与任何的美式橄榄球运动，无论多么好的装备，多么好的这个安全的措施，都不能够防止你完全避免任何的风险。对于我们，当我们在寻求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梦想意向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字也符合我们的心情。我们如果要想避免各类的风险，我们就不要有愿望，不要有梦想，不要有意向。如果你想避免一切跟随主的风险，或许你就是不要跟随耶稣。我讲的这句话，大家我相信你可以在圣经上能够读得出来，耶稣其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当你愿意来跟随我，当你愿意来追寻我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梦想的时候，你必须准备好去面对风险。这风险跟你的梦想是在一起存在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没有梦想、没有意向、没有生活目的、没有生活目标的人，无论你面对的风险如何，无论你会有多大的风险，我相信你必须勇敢地去面对。而对于跟随主的人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你愿意像耶稣要告诉他们那样，你们愿意分别为圣归给我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来认我为主，来跟随我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你说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大能的时候，你想想，或许你从来就没有为神冒过什么险，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说你经历不到任何神的大能，经历不到福音的大能，很有可能你从来没有为着神，不是为着你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冒过险。有一个牧者说过一句非常 好的话，我很欣赏他讲的这句话，叫Versberg， 他说过这句话，他说基督徒从不会在生活中停滞不前。好听哈，后面的这句话，要么他在信仰上前进，要么他在不幸中倒退。我们不可能在原地打转，我们只可能前进或者我们后退，这是主告诉我们。但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勇于去担当这个风险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想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哈，我们如果往下稍微读一点啊，在那个第四章靠近后面的时候，当他们走过了以后，有一句话在这里说到哈，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天天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因着以色列人愿意去顺服，他们经历这个事情以后，下面记载着当时在他们的周围那些的仇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他们还没有开始真正战斗之前，你看那些的王，那些的仇敌怎么反应，他们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胆战心惊，勇气全失。当我们愿意勇敢的去担当风险的时候，我们这群称为神儿女的人，我们让神得到了荣耀。阿们。而且当神得到荣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以我们作对的仇敌四散，你还不用打仗，他们已经心惊胆战开始逃避了。无论是你的债务，你的婚姻，你的经济状况，都会在仇敌面前四散。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担心太多，我们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当使神的荣耀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这位的上帝真的伟大。他不是一心想着让我得什么，他是这样说让我们得荣耀，但是当我们真实的去看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这群人，他所眷顾的百姓和子民真正得着益处。首先我们先不用讲多的，我们的仇敌就已经惧怕了，我们就有那个能力去胜过了。但接下来神告诉我们非常具体的，当我们愿意勇担风险的时候，我们得着什么样的益处。同样在这个经文当中，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每一次神跟以色列人对话的时候，我们抓住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在这里在约书亚告诉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当你们愿意去承担风险，去这样跟着神去做的时候，我们看那条红字，他说你们会因这个事情会知道永生的神在你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跟随神那么多久，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也经历各种各样的风浪，你有这样的确信吗？神在我们的当中，神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神在你的黑暗当中，神在你现在所陷入的困难当中，神在那里，你信吗？你有这样的确信吗？当我们愿意去勇担风险的时候，你发觉神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认识他，去经历他。你所讲出来的神在我们的中间，不是你嘴上的单纯的一个宣告，乃是你生活真实的经历，你生命当中的笃定，能够带你去面对一切的困难。他坚固你的信心，能够在你面对你胜不了的事情，甚至包括你的软弱你的罪的时候，你知道神必带领你能够过去。这是以色列的经历，而且在后面神告诉我们，他说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我们都喜欢后面那一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要带着信心去能够勇担风险。而还有一个，我们讲起来好像都一些属灵的方面的东西，我告诉你，这位上帝他跟我们理解属灵属世的概念不一样，他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要仔细的来读这段的经文到底怎么来讲的哈。我们如果来看大家知道哈，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神给亚伯拉罕一来有应许，是不是？他怎么应许的？他说，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对不对？必使你成为大国。然后当这个历史在发展的时候，以色列这个民族开始形成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当中，神又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当你们若你们真能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跟刚才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哈。你们愿意分别为圣归给我的时候，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神圣的国民。我们经常也这样讲，我们对不对？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一样来的哈。你发觉都是有联系的。我请大家看今天我们读经的最后一段，请大家特别留意哈。最后一段怎么说？他说，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非常简单一个字，可能花我们就过去了，但是我请你留意，你去看前面的经文，你可以去查什么地方提到过国吗？称呼以色列这群人什么地方提到过国吗？没有。在这里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在研究这些的，特别是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原文是希伯来文写的哈，最后的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当以色列人勇担风险跟随主跨越约旦河的时候，当他们跨过的时候，从此神称他们为国，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神应许在他们身上的实现。他们凭着信心，他们愿意这样去走，结果当他们在经历过以后的时候，他们得着神的应许。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说，好像我们离得很遥远，但其实不是，只是我们没有行动，我们没有经历，我们不愿意去奉上我们的代价。但另外的，我想提醒大家，我们道理上虽然是如此，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必须深深的了解我们，了解我们人，以至于我们不会有挂在天上的期盼，没有接地气的实际的行动。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的实际生活不一样。今天你发现我们叫做我们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今天哈，各种各样的为了规避风险的机制都存在。你们有没有哪一位开车没有买保险的？举举手我看看有没有。没有吧？嘿，还真有啊。 OK 啊，或许你没买，别人为你买了吧。 OK 哈，没有意识，但是所以我们需要夫妻彼此搭配，就是这样的道理哈。你就发觉我们有各种的保险，各种的评估咨询，都是为着我们的生活，为着我们的生意，为着我们的事业，好像保驾护航。但是啊，前久时代周刊有一篇的文章很有意思，他说他专门做了一个专题的调查，他得到一个非常困惑的结论。他说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困惑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叫做我们忽视更真实的可能性，但担心感觉的可能性。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吗？我们忽视更真实的可能性，但担心感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努力去避免你感觉到的危险，但却任凭你自己处于真实的危险当中。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它上面大家都害怕禽流感，对吧？一听禽流感我们都很紧张，然后你会去干什么？ 啊？不是不吃鸡，不是吃鸡是一个手段哈。还有呢？但你很想吃鸡，你怎么办呢？
不出门。
不出门。但是，对了，你讲你还要去工作啊？你不出门你怎么挣钱呢？打疫苗。但是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吃惊的发现，美国的数据哦，没有这边的数据。那一年呢，其实美国人没有一个人死于禽流感的，但是呢，有36000人死于担心后去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知道吗？还有，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害怕坐飞机的？哦，有哈，有，哎呦，也有哈。所以呢，我们经常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去坐什么车，因为轮子沾的地。但是你知道吗？整个行业的统计哈，每年空难死的人远远少于车祸的人。大家知道，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概念的。但是呢，你相信你的感觉的危险，但是至于有科学数据指出来的更可靠的风险呢，我们不会规避哈。特别我们想，我们中华人特别讲究饮食健康哈。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们吃饭都很讲究，什么东西不要放什么东西，但是其实我们都不能够避免很多不好的习惯。好像我每天要去买那个 organic 的那个蔬菜，但是呢，你回过台你就着你的可乐一起喝哈，是不是啊？啊，我们经常一听有疯牛病，哦呦，很害怕这个牛里面有什么，但是我们去专找最好的上好的牛肉，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每年死于心脏以胆固醇引起心脏病的人超过70万，这是你我的现状。我们经常担心这些感觉的，但是对真正实际的我们真的没有去，而且经常把我们自己放在真实的危险当中。对我们在追寻我们的梦想也是这样，我们很在乎的好像是我自己看得见感受到的，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好像物质上面的丰富好的环境。但我们经常忘记了，我们再怎么享受荣华富贵，你这一生都是很短暂的，但是神真正应许你我的是永恒。不单单让你经历到这个，他还告诉我们，他有为我们脑子眼睛，你可以想象得到哈，今天你看的电视也多了，不像以前再怎么样豪富豪的那个家会是怎么样哈，那个再豪华的生活会怎么样。就在澳洲啊，就算你不天天吧，你花一点点钱享受一晚，享受一次，你还是能够做得到的。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过，人心未曾想过的。但是我们愿意去 miss 这个，去抓住那个，但是永远也得不到，然后天天活得都很不开心。但其实我们的生活已经够好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特别当我们在谈意向梦想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去否认我们会面临的那些的风险，但是让我们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它，让我们有那个勇气去为着神的缘故去冒风险去犯错。回到我原来那个故事，当我在蒙召的时候哈，我坦白的跟大家分享，一来是哎呀激动的不得了哈，每天一想到这个事情觉都睡不着哈啊，那个时候特别的渴求神，哎呀起来寻找神的这个应许哈。早上啊，那个时候，不过那个时候也帮助我后面养成我一些生活习惯哈，经常留意神的话，这样睡着觉突然有点感动，我就爬起来啊，到另外一个房间中对啊跪着啊翻那个圣经。我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我最犹豫的时候出现神的话也安慰我。我至今还记得啊，愿感动以利亚的营加倍的感动，讲这是神赐给我的话语。但是哈啊，这是在我情绪激动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哎呀心中充满了憧憬。但是老实话，那天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服侍教会，真的，我只说有这个心想去做。但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我在分享了这个事情一个月以后。因为当我和师母我们坐下来 聊一聊后面如何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面临很尴尬的局面哈。啊，那个时候我虽然在做啊，我们刚刚买了房子在那个 Deer Park， 我们当时预备哈啊投资，然后怎么怎么样，以后反正想的是一样的哈，跟大家。结果呢，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就必须要到那里去住啊。但我们的孩子呢，当时在 Dunwell Christian College 上学，他已经转过好幼儿园转过好几次了啊，我们。哎，中学我们实在有点不想，怕对孩子有影响啊。但这个都不是关键啊。后面的呢啊，因为我查了一下，我不可能两边兼顾啊，我需要去读书啊。但一读书呢，那个时候呢，刚刚这个师母她最挣扎的是什么？那一段时间是她公司出现很大的状况啊，她还正想怎么去安排后面。那么在这样不稳的情况下。如果我这边一没了收入，那边家怎么运转，我们就是很现实的了哈，放在我们的面前。当时这些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就很忐忑，不像一来的时候那么哎呀每天是如此的这个好像很开心，每天的精神振奋。尤其啊，当我来到那个工地上面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几个项目已经开展的都挺好的，有一个已经快完工了，而且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的已经只剩下一套还是两套没有卖掉了，其实都已经卖掉了。我站在工地上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哎呀，我在干什么呀？ What I'm doing？ 因为我心里面经常也跟我说，哎呀，或许我应该继续啊，等到后面你看，如果我好了，我还连这个薪水都不用要了哈，啊，我可以就来奉献，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经历当中，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内心的挣扎。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神赐很多的弟兄姐妹长者牧者 mentor 在我的周围来引领我们啊。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跟师母都已经有一点点争执了。好，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习一个的方法，就是我们放下一切，我们先不谈，我们讲如果是神的，他会在你的心里面像那个涨潮一样，不会像一个浪花一样过掉的。所以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肯定都知道，我们走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最后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护照啊。那个时候我记得神真的一步步的预备我们。当时我很难去跟我的那个老板去讲啊，他们投资人那些，但结果当我坦诚地分享出来的，让他们很吃惊，给我一个机会坐在那么一群人当中来讲耶稣啊。今天我相信他们几个啊，虽然不在我们这边，到其他的教会，他们开始信主，有这样的经历。但我讲这个更重要的是说，以后这个的经历让我能够知道，不是靠着我，是真的是那位上帝呼召我，不是我的一厢情愿，不是我一时的感动激动而做下了什么样的事情。到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过，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我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个的经历，可能我早就放弃了。但直到今天，虽然有难过，虽然有挣扎，虽然有时候有唉声叹气，当耍脾气之后也说过啊不干了这样的话啊，但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讲过这句话，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后悔过。相反，今天我想，当时要是我没做那个决定，哎呀，我不管今天我挣多少钱，可能我会肠子都悔青了，而且可能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你不愿意付出那一头，后面我们很难的。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告诉你不用担心，等到你年纪大了退休了，你慢慢信主，不要，当你有感动，你就跟随主。他一定会祝福你，不会让你后悔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我们一路度过，当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越经历，我们越能够经历那些你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不是我干的，如果没有这位上帝， impossible 那些事情会发生。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但是我不是说只有我这样才会经历，其实就从小事上面，我相信建国周里你们经历的会祝福你们的生活的。 这就是当我们敢于去这样迈出的时候，神他会来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后面有这位的上帝。我们承担风险会让你我经历失败挫折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会白白的，不会白白的。我不能够在这里给你任何的建议，说你什么时候应该迈出，你这个风险值不值得去 take， 能不能做，现在是不对，对不起，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需要你和神之间寻求。但有一样事情我可以 guarantee 你，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只要你为了神的缘故，你认真去寻求，有行动了，不管你经历什么，不管你遭遇什么，神一定会看顾你，保守你。他把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赐给你，那就是他自己，有了他你什么都不缺。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走。最后呢，问大家两个问题哈，希望我们的小组也能够去讨论，很简单的问题，也同时请大家一起预备我们下一个星期是什么意向日哈。我请大家你们准备一下，不一定你都站起来讲，倒请你准备一下，我会准备一些东西的哈。你想想，不要觉得荒唐，我的属不属灵这些东西啊。我今天在那个周讯上还分享了一点点，我相信环保也是属灵的事情，哪怕一点点，不用好像显得多么漂亮，我们都能够开始一些。我们一起来意向着，我们来彼此的鼓励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追寻你的愿景、意向和梦想，你所要采取的行动，你有哪些担心？你可以列出来 whatever。 然后呢，我再问你一个，你有没有担心你会失去上帝？你会不会担心你接触不到他？当你信主多年以后，你还不能够确定主在你的里面，主在你的当中。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为我们存留这样宝贵的历史记录，让我们看见你的儿女不是在只是在脑子里面做很多的脑力的活动，乃是他们身体力行，在他们很真实的生活当中，用他们的脚能够来跟随你。谢谢你也给孩子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经历，我也相信你在我们的当中，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你也留下这样的印记。所以你召集我们在这里，你不要我们活一个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生活，你要我们有你所赐下的梦想，那个不再是狭窄的梦想，不再是自私的梦想，哪一个是更大的梦想，关乎你的国度，关乎我们的同胞，关乎整个人类，关乎这个世界。但是你愿意让这个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有份，求你在这个世代特别的引领我们，当世人看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来兴起我们，兴起我们活出一个更大的梦想，更大的意向，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知道你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而你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死，你愿意把你自己不是你自己以外的东西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真的和你能够同享永恒。愿你今天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灵，引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来找到、来追寻、来实现你放在我们心当中的梦想，放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梦想，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来分辨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什么是我们需要你来做的，更是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能够去担当风险。我们知道，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让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一定能够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认识你，我们一定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的， 我们谢谢你，愿你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